各位弟兄姊妹早晨，好高兴来到你中间，行不行？
这样好咁就见到你哋喺度开始个工程，咁好感谢神啊！真系见到你哋教会系真系有咁嘅心，系将神嘅国度去扩展。所以今日咧，我哋讲嘅题目咧，亦都可能好有关系，系讲到我哋要扩展神国嘅视野。咁头先已经大家已经读咗呢个以赛亚书啊。我要倒翻轉頭睇下，咁咧就唔需要再讀啦，咁就係、是因為大家已經讀咗啦。咁以賽亞書呢個經文咧，就係、是、其實就係、是、通常嚟講咧，就係、是、對於我哋教會咧，就講話擴堂呢件事嘅，咁就係將福音傳開啦，擴展啦，擴堂啦，去直堂啦咁樣樣，咁或者係向外宣教，咁去擴展神嘅國度。咁但係呢個以賽亞書嘅經文咧，其實咧就係、是、對當代嘅人嚟講咧，其實就唔係講擴堂，當然唔係講直堂，而係講其他嘅事嘅。咁今日咧，我哋就會係睇一睇，究竟呢一段以賽亞書喺整個神嘅計劃個角度嘅計劃裏邊咧，係一個乜嘢環節咧？係有咩嘅意思咧？咁樣樣，咁就當我哋明白對神嘅心意嘅時候，咁等我哋咧更加能夠識得。點樣樣去喺我哋教會裏面，喺我哋對我哋周圍嘅社區嗰度，點樣做出一個真正基督徒所應該有嘅責任，而且呢個咁嘅這個俾我哋睇到咧，以賽亞書俾我哋睇到咧，其實我哋基督徒咧係有一個好大嘅盼望，我哋對未來一個好大嘅盼望嘅。首先咧，我哋做一個簡短禱告先。主啊，天父，多谢你是拣选了我们，叫我们真的成为你国度里面 的一份，成为你自己的儿女。主啊，真的叫我们更加明白到我们在这个世上，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跟随基督的，我们的身份和我们的责任。主啊，求你今天给我们能够看到、这个、你的国度那个计划，叫我们能够是在中间，是真能够是为这个国度去尽上我哋自己嘅一份力。主啊，我哋都多谢你系俾我哋系有呢、这个将来嘅盼望。主啊，求你俾我哋喺呢个话语里边更加明白清楚你嘅心意系点样样。我哋将以下嘅时间系恭恭敬敬咁交托，求你去亲自带领。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嘅名。咁以賽亞書咧，其實咧就60章係分開兩大部分嘅。第一部分咧就第一至到第39章係講到嗰個審判嘅。咁第二部分由40章開始去到66章咧，係講到安慰嘅。咁就Edwin 咧，我可能你要幫我搞 PowerPoint 好唔好？因為我睇唔到嚇。咁而家應該係去到。喺呢度先啦，嚇！啊呢係啱啦，呢個都啱嚇。咁我唔喐個 PowerPoint 嚇，唔好意思嚇。咁即係講頭先分開呢兩部分啦。咁其實以賽亞書成本咧66章，就其實好似新約舊約聖經咁樣，39、27加埋66，即係39係舊約，27章係新約。咁以賽亞書其實咧頭咧39章就係講緊審判，後27章咧就講緊去安慰嘅。咁呢個大家嗰個分法啦。咁就點解講到審判呢？就是、因為以色列和猶大的罪，因為他們的罪的緣故離開神，他們拜偶像，所以呢就神就施行審判。他就將先後就將以色列和猶大呢就攞到去亞述和巴比倫。咁咧，當陣時，當呢、這個即係南北兩國都被攞之後咧，其實可以講咧，就係呢個以色列國咧已經完全係亡國，已經亡國噶啦。咁但係咧，即係神咧係因為已經係同以色列同阿伯拉罕咧係立約嘅，所以神係記住佢嘅約，神係守約嘅神嚟嘅。咁所以咧，神唔可以冇嘢做嘅，佢咧就會喺呢個情況底下，佢係俾呢啲剩翻落嚟嘅被掳嘅民咧一個安慰，俾佢就應許。 所以五十四章那里就讲到这个第二的部分，就是神呢在那些在巴比伦被掳 的以色列人的渔民呢是有这个盼望和安慰。五十四章讲到原本这个、以色列呢好像一个不能够生养的妇人，他们在绝望里面，在痛苦里面，但神的救赎呢就会使到这些以色列民呢重新回去他的圣约上高，他们将会有很多儿女，他们会欢喜快乐，欢喜歌唱，就好像游牧民族那样，因为他们的后裔多，儿女众多，就需要扩大他们的帐幕，张开居所的幔子，去容纳更多的后裔，更多的人，甚至他要去到其他的城邑，扩展到其他城邑，以及去到其他的列国那里。其实以赛亚的帐幕，以赛亚书讲这个帐幕，这些帐幕来讲，对以赛亚书当阵时的人来讲，他们其实一点都不陌生，因为他们祖先，他们祖先在出了埃及的时候，在旷野的时候，其实都是住在帐篷，住在帐幕里面的。但是他对于这班出了埃及的人呢，去到外邦被掳的人，其实他们是念念不忘神和他们同在的帐幕，因为这个是帐幕，是那个时候是有个会幕，是在旷野里面神 是叫摩西，是指示摩西怎样做这些会幕。所以其实以色列人他们就觉得其实这个会幕是代表神和他们同在，神仍然是关心他们的。咁當然後來咧，當佢哋入咗去迦南地之後咧，係後屘亦到所羅門時代咧，係做呢個聖殿，已經唔需要會幕啦，因為唔需要係喺曠野啦。佢哋就所羅門咧就做咗個聖殿。咁所以聖殿嚟講咧，其實咧就係亦都代表咗佢哋神嘅同在，有神嘅同在。但是当以色列和犹大两个国之后分别去被掳了去亚述巴比伦之后，圣殿亦都被毁，他们已经没有圣殿，他们觉得是同神同在的一个 symbol， 一个、已经是不是同埋，已经不同他们一起了，已经是没有希望，好像没有希望那样。但是呢，以赛亚先知呢就在这个时间就告诉他们说，你们要扩大你的帐幕之地，张开你居所的幔子。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是神的永远的旨意的其中一部分，神永远旨意的一部分，是神和以色列所立的约，所以一定要成就。在同一章以赛亚书五十四章第十节那里，那里神讲话，大山是可以挪开，小山可以迁移，但是我的慈爱永不离开你，我平安的约也不迁移。对于我们在新约时代 的基督徒来讲，其实神的约，我们在新约底下亦都永远不迁移，亦都是神，因为神是那位守约施慈爱的神。好了，第二呢，我们看到神创造的计划，救赎计划。今天我们会看到呢，以赛亚书讲的这个这样的帐幕呢，其实是一个中途站，是一个只是一个代表。因为向后这个讲的这个帐幕呢，是指向会幕，刚才所讲的会幕和圣殿。向前呢，它是讲的基督。在以赛亚书五十三章那里已经是讲这个受苦的仆人，讲基督，是讲教会和新天新地新耶路撒冷。所贯穿整个神创造的计划呢，就是神和人那个不变的心意，就是和神同住，和人同住，神要和人同住。在如果你去翻伊甸园的开始，神开始有伊甸园的时候，已经是同人同住，可以讲同人同住。但是人犯罪之后呢，就离开了这个伊甸园。但是神要同人同住的心意没有改到，所以到跟住呢就有这个会幕，有圣殿，是神来到人中间同人同住。
到了新约时候，神的儿子来到，道成肉身来到世界上，是神同人同住。我们就来圣诞 Emmanuel， 以马内利，就是神同人同住。当教会建立的时候，神藉着圣灵住在我们中间，到新天新地新耶路撒冷的时候，是代表这个神同人同住的、就是、最后的成就。这个就是伊甸园，这个伊甸园就是一个新的伊甸园，是在那个、新耶路撒冷那里。好，第三讲到伊甸园，伊甸园啊，咁喺首先我哋喺翻以赛亚书嘅帐幕开始啦，我哋向后看，睇翻去开始嘅时间，系神创造世界，系以世界为佢嘅居所，系为佢安息嘅地方。嗱，古代嘅神咧，都系话喺古代神系咩咧？其实唔系一定古代神嘅，其实现代嘅神都系嗰啲咁嘅假神咧。都是说是在个殿里面住的，在个殿里面住，所以在庙那里呢有神的，有个那些神的。其实这个在以前来讲呢都是一样的，就是神呢是住在个殿里面。犹太人当、亦都读创世纪的第一章第二章的时候呢，特别是讲到创造的第七日的时候，我们就知道创造第七日神安息了，因为六日创造之后第七日就安息。那犹太人一看这个就知道这个关于圣殿的经文。为什么呢？因为神的创造就是他的安息之所，他安息第一安息呢，就是因为他是住在那个地方，就是住在这个创造里面。神，所以神的创造呢就是他的殿，是他安息之所。所以伊甸园可以说呢是神的殿。当你想到伊甸园是神的殿的时候，是有什么特别呢？神是住在里面，好像创世纪三章八节说神在园中行走，而且神又将人安置在伊甸园里面。个目的是乜嘢？系叫我哋管理看守，叫我哋管理看守。喺民数记三章七至八节嗰度话，办理同看守帐幕咧都系祭司嘅责任。所以可以讲咧，神系立咗人，立咗亚当夏娃，系作为伊甸园嘅祭司，系管理同埋看守伊甸园呢个神嘅殿。神系照住自己形象样式做人，是叫他们去管理全地。所以创世纪一章二十六节说，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我们的样式做人，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并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不单止这样，神另外亦都有一个命令，叫他们生养众多，遍满地面，去治理原子以外的全地。所以在一章二十八节创世纪那里，神说要赐福给他们，叫他们说你要生养众多，去遍满地面，治理这地。即是说代表这个伊甸园呢是要不断地扩大，直至顶整个地球都成为伊甸园。即是说当亚当夏娃如果他按照神的心意去治理全地的时候呢，其实是将伊甸园的疆界不断地扩展，去遍满整个地面。即是说神的殿和神的临在呢是遍满整个地面，整个地球。但是亚当和夏娃没有尽到他们、伊甸园祭司的责任，他们反而听了神的吩咐，听了蛇的吩咐，听蛇，他们听蛇就没有听神，以致到是被逐出这个伊甸园。保护这个伊甸园和生命树的责任呢被谁个做呢？就交了给这两个基路伯去代替了。就同样当以赛亚的时代，因为以色列人没有听到神的吩咐，没有听到神的命令，没有做到外邦人的光，他们都是将被掳到外国去。但神的计划是没有因为这样去终止的。神因为是守约施慈爱，是那位守约的神，所以神的救赎计划是按部展开。
当我们看到创世纪里面后来就讲到洪水的事件，神要藉着洪水灭绝这个世界有罪的人，跟着 到巴别塔的事件，因为人是自大，要跟神去比，去建这个做这个巴别塔，神使他变乱他的口音，分散在地面那里。这两件事件都证明人是没办法靠自己 去得救的，没办法去拯救自己，因为自己是有罪的，一定需要神的介入才能够将人是在这个罪里面拯救出来。神于是与亚伯拉罕立约，与亚伯拉罕和以色列的先祖立约，又藉着摩西去颁布在西乃山颁布他律例典章，又藉着做这个会幕在旷野里面带领以色列民。自从亚当夏娃离开了伊甸园之后，其实神叫摩西建造这个会幕是代表神是愿意再一次同人同住，去拯救人，同人和好。会幕后成为后来圣殿做圣殿的蓝图。会幕和圣殿其实有很多地方都有伊甸园的特征，好像在圣所那个灯台那里是有一个杆和六个枝子，是代表生命树。以后的圣殿也都用了很多花草树木的木刻，是代表伊甸园的花草树木。圣殿的入口和伊甸园的入口都在东边。会幕和伊甸园有很多这些，还有圣殿和伊甸有很多相似的地方。会幕是代表一个伊甸园，可以说是神临在的地方。会幕有三层结构，最里面那层大家知道是那个至圣所，是神的地方，是神临在的地方。外一层是圣所，是祭司去侍奉神的地方，是神和人相聚的地方。伊甸园本身是可代表一个地方，一个不是说整 个地球，而是地球上的一个地方。在外是一个院子，在这个会幕在外是院子，去对应伊甸园以外的地方，就是整个地球上高的地和海。所以神会幕所那个结构 是表达神一个那个计划，他要将这个世界回复回伊甸园的特色，就是神原本创造那个模式和目的。但神那个计划其实不是说回到去原本的伊甸园，而是神是要计划一个新的创造，是新的伊甸，因为旧的伊甸已经是被罪去污染了。会幕和圣殿虽然都是有神的临在和他的计划，但是其实都不是一个终极的目的。他可以说会幕和圣殿只是一个模型，对将来的完美实现的模型，就好像地产的发展项目那样，有个模型去在展示给你们看，但这个不是实物，只是将来，是代表将来的模式，将来的真实。所以会幕和圣殿甚至是伊甸园都可只是说是一个模型，一个 model， 是展示将来那个新的创造的模型。在诗篇78篇69节那里讲到以色列的殿，那里讲什么呢？盖造他的圣所，即是这个圣殿，盖造他的圣所，好像高峰，即是好像高天一样，又像他建立永存之地。即是说会幕和圣殿的结构呢，其实就是天和地的模型，或者是天和地才是神的殿。这个夹回以赛亚书66章一节那里讲话，耶和华如此说，天是我的座位，地是我的脚凳， 你们要为我做何等的殿宇，哪里是我安息的地方呢？证明神不可能被会幕或者圣殿去限制，神比这些更大，因为神是创造整个宇宙的。会幕和圣殿都不是神终极的居所，会幕和圣殿只是指向将来要来那个神的殿，末后的殿。这个末后的殿可以说 不单止是包括你现在或者现在的宇宙，也都包括将来的新天新地。会幕和圣殿里面的至圣所是代表神和天使所在那个不能够看到的地方，因为在这个至圣所里面没有任何的东西是代表神的形象，因为神是看不到的，神是个灵来的。只有两个代表天使的基路伯在至圣所里面，而到了圣所的时候，圣所就代表能我们能够看到那个宇宙，因为 圣所里面的帐幕的那些幔子的颜色是蓝色、紫色和朱红色，是天空的颜色。亦都那些帐幕亦都受了那些基路伯，是代表能够飞翔的生物。圣所里面的灯台的灯光代表天上的光体。当去到院子的时候，院子代表可以见到的地和海。在列王记上那里第七章那里说，在这个院子里面的那个洗作盘叫做海，坛也都是代表个地，所以这个是代表地和海。圣殿其实的目的是提醒以色列人神的临在，而且神不单止现在开始来到，而神将会是荣耀地临在整个宇宙，亦都临到所有地上的万族，所以他们要在地上为神做个见证。以色列人其实有同样有亚当在神里面神面前所领受的命令，就是说要将神的临在是扩展到全地。在出埃及记十九章六节，那里提醒以色列民要归我作祭司的国度，为圣洁的国民。而且是神原本是叫他们做外邦的人的光，这个就是以赛亚书四十二章六节那里讲话，你叫做外邦人的光。但可惜以色列人好像亚当那样，没有遵行到神的吩咐，所以神就将他们逐出了应许之地，他们亡国被掳。但神的应许是没有改变到，他的应许一定会实现。就在这个情况底下，神就是应许，就是藉以赛亚书所说的，是应许给这帮以色列人，被掳的以色列人一个盼望，就是说要扩张你们的帐幕之地，将大你居所的幔子不要限制，要扩长你的绳子，坚固你的橛子，因为你 要向左向右开展，你的后裔必得多国为业，又使荒凉的城邑有人居住。以色列人亡国之后，他们被掳，但是在这个这样的情况底下，其实神的计划竟然是重新开始，藉着以赛亚书这里所读的经文，给他们看到神没有停止到，神其实是开始过，神不是藉着重新建造他们被毁的圣殿，而是用以前的殿被毁的殿所指向的，是指向所预言的基督，在以赛亚书五十三章讲所讲到那个基督，就是耶稣神成为人来到我们中间，来到世界上是同人同住。在新约约翰福音一章十四节那里说，耶稣是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耶稣是道成肉身住在我们中间。住这个字，如果你看原文是 synodo， 是讲的会幕，即好像我们以色列人的会幕殿一样，就是会幕的动词。 即是说住这个字呢是会幕的解，是会幕在我们中间，住在我们中间，即是耶稣呢是会幕在我们中间，耶稣自己成为那个殿。在约翰福音二章十八至二十一那里说耶稣怎么说，耶稣对那些不信的人说，你们拆毁这个殿，我三日内要重新建立起来。耶稣这个就讲紧自己，他用自己的身体就是说我就是我身体就是那个殿。耶稣被钉十字架，三日之后复活，而且就是证明这个殿是重新建立起来。而且希伯来书讲到耶稣是自己是以自己为祭物，做一次永远赎罪的祭，他也是那位升上高天的大祭司，做更美的约的中保。耶稣自己成为殿，不是代表说以后是再没有殿，而是耶稣成为那个末后的殿的开始。耶稣就是启动了一个末后的殿，末后的殿不是人手所做的殿，不是好像所罗门那个圣殿。这个末后的殿由耶稣开始，由他自己开始。耶稣是那位祭司，他是使人归向神，使到这个殿去扩展，做了亚当和以色列人所做不到的事。当我们成为基督徒，我们其实都成为了神的殿，因为耶稣召聚我们去成为他的殿。在哥林多后书六章十六节那里说，因为我们是永生神的殿，就如神曾说，我要在他们中间居住，在他们中间来往，我要作他们的神，他们要作我的子民。我们是永生神的殿。哥林多前书三章十六，岂不知你们是神的殿，神的灵在你们里头吗？我们是神的殿，神的灵圣灵在我们里面。哥林多前书六章十九，岂不知你们的身子就是圣灵的殿呢？这圣灵是从神来的，住在你们里头的，并且你们不是自己的人。我们因为有圣灵居住，我们是所成为神的殿。所以当我们同基督联合，当教会同基督联合，其实我们就成为了这个末后的殿，我们是这个末后的殿的一部分。这个末后的殿要一路地扩展，直至到主再来的时候是完全这样成就，完全这样实现。在启示录二十一章那里至到二十二章那里，是展示了约翰的异象所看到这个末后的殿。启示录二十一章一至三节，我读出来。我又看见一个新天新地，因为先前的天地已经过去了，海也不再有了。第二节，我又看见圣城新耶路撒冷由神那里从天而降，预备好了，就如新妇装饰整齐，等候丈夫。我听见有大声音从宝座出来说，看啊，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他们要作他的子民，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作他们的神。神是要同住，神的帐幕是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起初的天地都是神精心所设计的，但是被罪破坏了，所以神预备了这个新天新地。在新天新地，神的创造的荣耀要完全显出来，因为这个是神儿女永远的家乡，人亦都要重新拿回那个管理看守的责任。而且圣城新耶路撒冷是从天上高降到地上高，新耶路撒冷从天降到地，代表神的同在和平安是来到人中间，天和地不再分开了，不再分开而是融合为一。我们其实说上天堂，我们不是上天堂，而是将来天堂是降下来。新天新地有神的同在，新天新地就是圣城新耶路撒冷，就是神的帐幕在人间的实现，是神和人同住的实现。 同样在这个启示录那里说是住，这个住这个字呢是神与人同住呢，这个住字亦都是会幕的字，即是神的殿是在人中间，是神同人在殿中，在殿里面。而这个殿就是整个的新天新地，整个新的创造，整个新的宇宙都是神的殿。启示录说不需要有另外有殿，启示录21:22说未见城内有殿，因为神全能者和羔羊为神的殿。启示录21:16那里有讲到说圣城新耶路撒冷好像是那个好像一个立方体那样，长阔高一样，它说城是四方的，长阔一样，天使用位指量那城，共有4000里，长宽高都一样。而当你看到旧约的时候，那个会幕和圣殿里面的至圣所亦都是一个立方体来的，你看看列王记上6:20那里，那里这么说，内殿是长20肘，宽20肘，高20肘，墙面都贴上精金，又用香柏木做坛包上精金。所以至圣所其实是预表着新耶路撒冷，是就是神同在，神所在的地方，是预表了新耶路撒冷，就是那个新伊甸的实现，是神同人同住的地方，是神同人永远的居所。启示录22:3那里讲话，在城里有神和羔羊的宝座，以往的会幕和圣殿的至圣所，约柜只不过是神的脚凳，但现在神的宝座是在神的子民中间。以往会幕和圣殿只有大祭司一年一次入到至圣所那里，大祭司的额上高有神的名字。在启示录22:3-4那里说，所有的子民都成为祭司，在神面前站立，他的仆人都要侍奉他，亦都要见他的面，神的名字必写在他们的额头上高。以往的会幕和圣殿分开至圣所、圣所和院子，但现在的新耶路撒冷已经没有圣所和院子，都成为神所在的至圣所。圣经让我们看到，其实神的心意是逐步显明的，神和人的同住是没有改变，但神的心意他一直让我们看到将来的世界是怎样，就好像一个镜被水蒸气遮住很模糊的时候，但当水蒸气慢慢挥发的时候，我们就越来越清楚看到神 的整个计划。会幕和圣殿都是指向基督，因为基督成为神的殿，是应验了先知的预言，而且耶稣开启了这个末后的殿，藉着福音是能够将这个殿去扩展，基督徒亦都成为神的殿，教会就是这个末后的殿的开始。神藉着哈该先知这样说，在哈该书2:9，那里说，这殿后来的荣耀必大过先前的荣耀，在这地方我必赐平安，是讲紧这个末后的殿必大过先前的荣耀，大过所罗门的圣殿。基督徒就是这个末后的殿，是藉着耶稣和圣灵也在里面居住，有神的同在，所以教会亦都其实好像以色列一样，我们领有同样的责任。在彼得前书2:9，其实他亦都引用了刚才所讲到在旧约那里，那里说彼得前书2:9说，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召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 同样这个责任就是以前神颁布给以色列人的同一个责任，现在是给了教会。所以教会是有责任将福音传开，去扩展神的国。我们要将福音传开的时候，我们使人家信主加入教会，实际上是扩展跟神的国，扩展跟神的殿，这个是神的心意。所以教会的责任作为神的殿，是要将这个殿的光照到黑暗的世界。以弗所书第二章二十节至廿二节，他说教会是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高，有基督耶稣自己为房角石，国防是靠他联络得合适，渐渐成为主的圣殿，你们也靠他从被建造成为神藉着圣灵居住的所在。所以教会是有他的责任，在这个末后的时代是有他的责任。教会是必须去增长的，因为他是神临在的见证，这个见证是需要由我们这班信徒去表达出来。教会是可以说是在这个新天新地来临前的最后一个环节，以前的已经实现了。我们这个末后，我教会是这个末后的殿的组成，我们这个殿要做见证，我们必须去明白我们在这个或者教会在这个这个世代中有什么独特的位置，以致到我们能够去忠实地活出我们的见证。我们真的需要走到去微信的群体，去我们家庭朋友亲戚，我们要走出去，要去到美德之民之地，是使神的殿不断地扩展，直至主再来，去完全实现这个神的殿，这个新的新天新地，新的伊甸。主再来的时候，祂的殿要即将要充满整个新天新地，充满整个宇宙。神的创造和祂的救赎计划将会是完完全全地完成。新天新地，新耶路撒冷将会成为神和祂的子民一个永远安息之所。这个是我们的盼望，是基督教的盼望。我们亦都要留心，我们亦都有那个责任，不断无论是亚当，无论是以色列人，无论是教会，我们同样领有一个责任，要将这个神的国度去扩展出去，使它成为神的殿，神安息居住和人安息居住的地方。求神去帮助我们每一位，做个祷告。上帝父，多谢你是给你的话语是几咁有你自己的能力，同埋你能够俾到我哋睇到你嗰个俾我哋嘅盼望，同埋你嘅计划。主啊，你喺嗰个创造同救赎嘅计划里边，我哋系其中一部分。主啊，你俾我哋呢个咁宝贵嘅身份，能够系为你将你嘅角度去扩展。主啊，真系求你去叫我哋真明白我哋自己嘅责任，叫我哋唔好懒惰，叫我哋唔好系惧怕，我哋更加去知道呢个系你自己嘅意思。求你加添力量，亦都加添教会力量，等我哋能够喺社区里边，喺我哋亲戚朋友嗰度，系能够做到见证，为你做见证，将呢个大好嘅福音去传开。因为呢个世界系不能够永远传下去，唯有你自己的角度，你的新天新地将会来临。主啊，那个是一个荣耀无比的事，求你去鼓励我们，坚固我们，叫我们能够真的做一个合乎你心意的儿女。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